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和各位聊一聊贝加尔湖。我们曾经呢讲到过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啊，一片好风光，是吧？这个自然景观呢非常的独特。
是。
那么同时呢，其实贝加尔湖还是一个人文景观非常丰富的地方。贝加尔湖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湖泊，它唯一的湖水出水口呢就是安加拉河。而在安加拉河的河口呢，有一座名字叫做利斯特维扬卡的小镇。那里啊，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地渔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古老的西伯利亚文化的遗存。那木质建筑群就是非常具有当地特色，也是具有远东特色的一种文化留存了。
没错，这个小镇上的塔利茨木屋建筑群博物馆呢，就是去了解这些特别建筑的很好的一个途径。那么这个博物馆它距离伊尔库茨克市大约有47公里。这个博物馆里的所有的木屋子呢，都是从别处原封不动地迁到这个地方来的，整体搬迁属于。那其中呢，包括一座建成在1667年的城堡和一间建在1679年而且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小礼拜堂。那因为呢，原本地处俄罗斯联邦的布利亚特共和国的境内，所以说这个博物馆里保存的建筑的风格呢，分别是来自俄罗斯风格和布利亚特风格的。
那在当地啊，这个生活细节呢就被封存在了40多件古老的木屋和8000多件展品之中。走进这些木屋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往日的西伯利亚的生活气息。其中的木质民居呢，是19到20世纪初期典型的农牧民家的建筑，
是
带有院落啊，院中呢储存着农具、粮食，也可以饲养牲口。一进门呢，就可以望见铺满院落的皮毛和柴火，它们呢都是应对西伯利亚冬季恶劣天气的必要的储备。这两层结构的房屋的底层呢，放置着耕作的农具啊，隔开冰冷大地反射上来的寒气，这样的话呢，能让你住得不至于冻僵。居住区呢在2层，老人和青年是分室而居，房间有土暖气相连，冬天室内是非常的温暖。
是的，那么冬天啊，这个地方保暖呢是头等要务了，因为当地呢冬天非常寒冷，咱们说这个冷空气都是从西伯利亚来的，对吧？那么西伯利亚的冬天呢很难熬，尤其是在1、2月份的时候，温度呢可能会降至-50到-60摄氏度。那如何保暖呢，就成了建筑房屋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了。那为了保护空间之内的这个温度呢，古代俄罗斯人在建筑房屋的时候呢，就会在原木的空隙里填充一些苔藓。因为这个苔藓这个植物呢，它属于生命力很强的植物，那即便是在干枯的木头之间呢，遇到水汽也会进行生长。长满了木头空隙的这些苔藓呢，就起到了一个密封的作用，把这个西伯利亚的寒冷呢就挡在了屋子之外。那不止如此啊，寒冷呢也是不断的激发着西伯利亚当地人的一些创造力。比较讲究一些的村民啊，他会在修建木屋的时候呢，在房间前面修一间这个像走廊一样的房屋，当地人呢称之为门斗，就可以起到一个防风的作用。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有一些商场门口进去的一个小空间，
对的，是吧？除此之外啊，在每一处民居的院角处还都有一间黑漆漆的这个房屋。这黑色的屋子派什么用呢？其实啊，就是澡堂子。黑澡堂名副其实，夏天呢是储藏室，冬天呢就是澡堂了。那为了保暖呢，澡堂子里的炉子啊是没有烟囱的，木柴燃烧冒出的黑烟呢就直接的散发在了澡堂里，所以时间一长啊，板壁和屋顶呢全部被熏成了黑色
啊，所以说叫做黑澡堂。在夏天的时候呢，博物馆就会有许多的体验项目，游客们呢可以做传统的这个白桦皮和陶土的手工艺品。冬天的利斯特扬维卡呢就会变得非常冷清啊，因为天气太冷了。在这个季节里呢，可能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路边卖鱼的这些摊档，每个摊位呢都挂满了大小不同、种类不一、做法各异的贝加尔湖出产的鱼。贝加尔湖有一个特产叫做秋白鲑
鱼，鲑鱼，冷水鱼。
是的，在俄语中呢就被称之为欧姆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欧姆利鱼呢，每条它的重量不大的，只有300到500克，生长期呢却长达10年之久。这是因为啊，湖水太冷了，导致这个鱼儿呢生长的速度就非常的缓慢。
那除了秋白鲑之外呢，贝加尔湖还有一个特有的物种叫做淡水海豹。没听错，就是北极、南极的那种海豹的另外的一个亲戚。对于海豹的祖先怎么会生活在淡水湖里面呢，有两种解释。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海豹都是在大海里面了。
对
啊，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啊，贝加尔湖在地下呢 其实和大海是相连的哦，所以啊，部分湖水呢在地下就注入了大海中。嗯，那么海豹呢，可能就是随着这地下通路游了进来。
这感觉它憋气的这个能力也挺强的哈。
是，潜水王子啊。另外一种认为呢，海生动物呢是沿着安加拉河流入到贝加尔湖的。这贝加尔湖不是有一个出口吗？
是。
那至于哪种解释是正确的，至今也没有答案。嗯，也可能啊，就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就是喜欢淡水的海豹。
对，那么说到奇怪的动物呢，哎，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豹是一朵奇葩了。嗯，那是在很多的影片中啊，电影中呢，有很多的我们人为的想象出来、塑造出来的一些动物的形象。
是啊。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形象，它都有一个原型，就是我们想象的依据。
哎、对，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
没错。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电影当中的那些神奇的动物，现实生活中它们的原型是什么样的呢？
嗯，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呢挺火的，是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哦，它呢是 J.K. 罗琳写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一个分支吧，相当于。嗯，在这部电影里呢，有一位名叫纽特·斯卡曼德的巫师呢，周游世界，研究并且收集整理形态各异的各种魔法的生物，而这些神奇的生物呢，竟然都阴差阳错地跑了出来。那么这魔法师啊，斯卡曼德呢，不得不应对随之而来的这个混乱。斯卡曼德的魔法皮箱里啊，当然呢也是处于这个罗琳阿姨的想象中的。嗯，那些生物呢也是让很多人叹为观止。不过呢，这些生物啊，奇怪归奇怪，在真实世界里面可以或多或少的找到他们的影子，
就好像是奥特曼里面的怪兽其实也能找到蓝本一样啊。
是，
我是那八眼巨蛛，我真实的名字叫狼蛛，属于捕鸟蛛科。你没听错，作为一只蜘蛛，我会抓鸟。我的腿最长可以达到28厘米，是蜘蛛界名副其实的长腿欧巴。
在影片中啊，斯卡曼德把八眼巨蛛描述成一种有着黑色毛发的大型蜘蛛，但是这些肉食性的蜘蛛呢，都不是最大的蜘蛛，因为有人认为啊，这朵桂冠应该是归南美洲的亚马逊巨人食鸟蛛莫属了。虽然呢是以节肢动物为食的，但是呢也会捕捉小鸟。不过啊，不管是死是活，谁也没有虚构的八眼巨蛛那么大，因为啊，在影片中据说他们的腿能够长到4.6米长，相当于两个姚明了。
呀呀呀！我是蛇怪，历史上的泰坦巨蟒。泰坦在你们人类的语言中就是巨大的意思。我生活在6000万年前的哥伦比亚。哎呀呀！不小心把我已经灭绝的这件事儿透露出来了。你问我巨蟒有多巨？哈哈，我可以长到12米。
很多个世纪以来啊，这蛇怪呢一直是欧洲神话传说中的常客。这种巨蛇啊，这个头顶呢长有冠毛，据说啊和它对视就会顷刻毙命。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蛇怪是真实存在的。有一种蛇怪蜥蜴可以短暂的在水上行走，有点凌波微步的感觉了。蛇怪的早期传说呢，很可能是受到了眼镜蛇的启发。那说到前面说的这个泰坦巨蟒啊，在现存的和已经灭绝的所有的蛇中，它是目前已知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像水蟒一样的蛇，重量可以达到1134公斤。
我是比利威格虫，我没他们那么可怕。人们给我起了个优雅的名字，叫做蓝蚁，就是蓝蚂蚁。其实我并不是蚂蚁，你们真是给我乱起名字。我生活在澳大利亚，大概可以长2.5厘米。
在影片中呢，比利威格虫呢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蓝色的带刺的昆虫。那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它就可能和蓝蚁呢非常的相近。不过啊，这种东西和蚂蚁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呢，这种昆虫是寄生在蝼蛄身上的。那么这个雌性的蓝蚁呢，就用刺啊把蝼蛄麻痹，然后呢在它们的身上产卵，保证幼虫呢生下来就可能有新鲜的大餐来吃。而成年蓝蚁呢，主要靠花的蜜来作为食物。
我就是赵伟罗。呦呦，不好意思，我又放屁了。谁叫我的真名叫放屁甲虫呢？我生活在南极洲外的各个大陆上。不过你可别靠近我，我有毒。
在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中啊，这种炸尾螺呢是育种实验失败之后的产物。那么这种螃蟹一样的生物呢，闻起来就像是腐烂的鱼，会用爆炸的火焰喷向敌人。现实中的放屁甲虫受到威胁的时候啊，它非常的有能耐啊，会产生高达100摄氏度的有毒喷雾，最快能以每秒10米的速度把这些喷雾呢喷向它的捕食者。
我是护树罗锅，真身就是常见的竹节虫。哎，我默默无闻，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你肯定没见过我们竹节虫里的奇葩。在中国，我们的有些兄弟可以长到62.4公分。
在斯卡曼德的描述中啊，护树罗锅是一种树枝一样的昆虫，守护着用来做魔杖的树木。那看起来呢，很有可能是竹节虫给了罗琳阿姨灵感。它们呢可以装作各种各样的树叶和树枝，在全球各地呀，大约有3000种竹节虫的亚目，它们的形状、颜色、大小都有很大的不同。
我叫乔顿鸟，就是原来毛里乔斯的豆豆鸟，我已经死了好多年了，都是被你们人类害死的。
我叫毛菇精，他们把我变成了一种长得像蘑菇一样的动物。我生活在深海里，可是愚蠢的人类现在还没有把我弄明白，我到底属于什么分类，还没有搞定。哎，真是一塌糊涂。
我来也，大家好，我是秀秀，真身是北美洲的星鼻燕，我喜欢找亮晶晶的东西。
你那是偷。
谁？这谁啊？读书人的事情能叫偷吗？煞风景，切！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快给我回去！你们都给我剧透完了，谁来买票看我的电影？市里扒玩，快滚回电影里去！
哎呀，有谁？快跑啊！是你啊！
出来喽！
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哎呦，前面说的这么多神奇的动物已经是让我们开了眼界了。
是，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还有更多能够让我们开眼界的事情吧。这比如说女孩子的那一头长发或短发，这造型之奇葩啊，有的时候真的是
叹为观止。
哎，和神奇动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是的，那么今天咱们都知道女孩子呢对美发这件事情是趋之若鹜的。其实呢不管在哪个时代呢，这女孩子都喜欢打扮自己的发型。不管是现代的还有古代的也是这么喜欢的，但是古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给头发弄个造型，弄一个不同的美发项目呢，要比今天受罪多了。
是的，那如今我们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呢，就会发现古代的贵族啊有大量的配饰，男的自然就不用多说了，腰里挂了一堆的玉啊什么东西的，一走路呢叮铃咣啷的跟铃铛一样，放在今天的话还以为是收废品的来了啊。这女子的配饰呢就更多了，咱们今天常见的配饰呢，也就是什么耳环啊、项链啊、戒指啊，还有酷一点的跟鼻子上面再上个环，是吧？那古代 代女子的大量的配饰呢啊，没有这么多部位的，但是呢主要全都集中在了这头上。
是，
这不是有首诗里面这么说的吗？叫云鬓花颜金步摇，插那么一个玩意儿随着你走路它也在晃荡，所以叫步摇嘛。好多的那种配饰啊，放在今天啊咱们都不知道是干嘛使的。
是，那可能有人会纳闷了，说这个这么多的玩意儿插在头上，古人的头发得有多少啊，要不插不住啊，
对
吧？首先古代的女人头发呢是比咱们今天的人要多，因为她们不剪头发
啊。
另外呢，东西方女子尤其是一些贵族女孩子大量的已经开始使用假发了。那假发在当时呢是作为一种装饰品存在的，你不要以为啊只有这头发长不出来的人才用假发，有头发的人呢他们也要用假发。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觉得把这个假发呢编成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发型呢会非常的好看，这包括呢古代的著名的一些女性，像杨贵妃，她也是喜欢编假发的。在很多唐朝的画像里头啊，那些女性啊她的头发可比脸大多了，这恨不得是三分之二头发三分之一呢是脸，其实呢她自己的头发再怎么编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效果，很多呢都是用假发来做的造型。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古装剧里面那女孩子啊，这个头发长这么好看，能戴这么多配饰，其实也是用了假发的缘故嘛。
是，
这个倒挺好的，还原了真实啊。
对，
接着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西方，这罗马贵族的妇女呢，为了能够戴假发，甚至啊要把自己的那一头秀发给剃了，或者呢只留薄薄的一层，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
是，
不然你脑袋上像顶了一个头盔一样，
就是像两撮头发了，
对
吧？
那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呢，欧洲的妇女对于假发的痴迷啊，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这样的风气呢，除了上流社会有，也慢慢的在向中产阶级蔓延。这贵族妇女呢就不说了啊，她们有钱，所以有的时候呢，她们的假发是用两个成年妇女的真发编上去的。所以说为什么在过去啊，有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卖自己头发，其实呢就是卖掉之后啊给别人编假发用。在当时啊，假发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啊，不是说人人都用得起的。比如说有一些中产阶级的女孩，这用不起真头发做的假发套怎么办呢？只能够戴用马毛替代的假发套。所以啊，不难想象把马毛顶在头上，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是，那编完假发之后呢，咱们就得做一些造型了。这古画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乏有一些夸张的造型。你比如说啊，这个外国呢有一位女性，她的脑袋上顶的是什么呢？是一艘战舰。
哎，是，
这个跟真的似的啊。这个三层桨带着大炮，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用作什么的，为什么要顶在头上？那可是问题来了，脑袋上顶那么多头发，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奇葩造型，它好打理吗？能不能打理得非常的完善？那么那个时候的沐浴的这样的设备呢，又不是很发达，那头上顶这么多东西还不能拆下来，可以算是一个大麻烦了。
对，总而言之，反正这里面肯定味道很强烈，
是
啊，兴许都有微生物和各种虫类。
还真是
啊。那会儿呢，贵族妇女睡觉也非常的特别。那如果说你去欧洲的古堡参观呢，你就会发现了，哎，那会儿欧洲的床都非常短。可是欧洲人普遍的身材比较高大，这床这么短怎么睡呢？其实啊，他们的床后面呢，往往会搁两个非常大的枕头。
是，
睡觉的时候呢，不是平躺在床上的，而是靠在枕头上。
哦，
只有这屁股以下部位呢是贴着床的啊，因为这发型不能乱嘛，梳这么一个造型呢也确实不容易。
是，
晚上呢不能躺着睡，只能坐着睡。
是，说到这个微生物啊，还真是这样。就弄一个发型呢，一个月至少一个月不能拆啊，要不然太浪费了，对吧？可那里面呢就可能滋生一堆寄生虫，听着就觉得有点恶心。当时呢，医生啊就会给这些妇女们用一些可能是当时的棉球啊，蘸着一些那个时候的消毒的一些酒精之类的物品，往外面擦。擦什么呢？擦这个虱子啊，因为虱子咬啊，所以经常给这些女孩子们擦的是鲜血淋漓。你说这得受多大的罪呀？这回到咱们中国呢，你看着她特别漂亮，哎，还有诗云啊，说这个云鬓花颜，望之俨然，特别的庄严肃穆。可是也是那句话，谁受罪谁知道。
都说啊，女孩子要好看，喜欢打扮自己。这从非常客观的角度来说呢，这其实属于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真实的你不是这样的。
对呀、
是后天的加了效果之后的感觉。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更加激进的一些做法，比如整容啊，
整容
之类
的。当然了，这个无可非议，因为你花自己的钱美自己，是吧？
是。
但是有些事情呢，如果说做得太过分了，比如说升级到诈骗，那就是犯罪的问题了。
是。那今天呢，下面跟大家说一说发生在宋朝的一件诈骗案，就是以这个容貌作为诈骗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去进行行骗的。
对，
而且这件事情呢还真的非常奇葩。
是的，
因为从古至今啊，各种史料中记载的各个朝代的诈骗案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宋朝的时候呢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是与之相伴而来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骗术也是繁荣起来。这上当受骗的不仅有普通的群众，也有很多的高级官员。
但这些都不是最厉害的。宋史记载的建炎年间的一起诈骗案呢，可以说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当时啊，开封呢有一个叫做李敬善的尼姑，这个相貌呢长得非常的像这个宋徽宗的女儿。在真正的公主被金人掳走之后啊，我们都知道有个靖康之变嘛，是吧？在真正的公主被金人掳走之后呢，她自称是公主本人，还竟然骗过了皇上，得了12年的这个荣华富贵。
是的，来看看被骗的人是谁啊？这位公主呢叫做柔福帝姬，这宋徽宗呢有34个女儿，她呢是排名第20位。最初的时候呢，封她叫什么呢？叫柔福公主。后来因为大臣蔡京的建议啊，宋朝呢就仿照周朝的这个王姬的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叫做帝姬
啊。
那这个制度呢维持了大概也就10多年的时间，到南宋的时候呢就恢复了原来的称谓。
好，那接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的冬天。那一年呢，北方的金国兴兵南犯啊，宋徽宗呢是下着六神无主，急忙呢就把皇位呢是传给了太子赵桓。宋钦宗赵桓登基仅仅一年多，金兵呢就第二次围攻了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虽然说这个赵桓啊每天呢都是亲自登上城墙督战，皇后呢还亲率嫔妃赶制军医，但是呢仍然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
是
徽宗、钦宗以及两宫的后妃、皇子、帝姬、宗室大臣3000余人都被掳走了，押往金国。那17岁的这个柔福帝姬呢也是名列被押送的人员之中。
是的，就是说整个皇室基本上都被押走了。
对，
但是呢咱们中国呢一直有一句古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哎，
这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也就是赵桓的弟弟赵构，就临危受命了，继任这个皇位，史称宋高宗。
这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了。
是的，这个建炎3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的11月份啊，这有土匪刘忠进犯齐州，被当时啊朝廷的将军啊韩世清的所破。在俘虏的匪眷中呢，哎，他发现有一位非常清秀的女孩子，她自称呢是宋徽宗的这个女儿，小名圆圆，就是当时被封为柔福帝姬的那个公主，还说自己的母亲啊是王贵妃，这和史实全部都是一致的。
是的，那将军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不敢怠慢啊，这有王室成员幸免啊，
是啊，
所以呢马上就去询问了。不想啊，这柔福帝姬呢是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叙述了自己是如何被金人俘虏押往金国，又如何从金国逃回，途中呢又被土匪刘忠掠去等等的事情，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讲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这个韩世清见状就连忙把这事儿报告了朝廷。
是，这个时候不是赵构做皇帝嘛，这宋高宗呢听说自己的妹妹柔福帝姬呢从金国逃回来了，被找到了，心里呢当然是非常高兴，就派当时啊曾经在他母亲王贵妃宫中服侍的这个大太监冯毅前去验视一下。这位冯公公呢看到这位女子，哎，这相貌没错，就是当时小公主的形象，对她的询问呢基本上也能回答个八九不离十，所以呢就向皇帝报告了，说哎，皇帝啊，您看帝姬啊看来确实是真的。这高宗呢就急忙传旨召见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啊在宋高宗的面前是毫无惶恐之色，表现得从容不迫，在宋高宗面前呢又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呢给从头到尾的叙述了一遍，说到伤心处还涕泪交流，唏嘘不已，说的宋高宗呢也是跟着抹眼泪，毕竟自己的很多亲戚都被掳走了嘛，
是
吧。
不过啊，这宋高宗观察来观察去呢，眼前的这个柔福帝姬和自己妹妹呢虽然说相貌是很像，
对，
说到的宫中之事呢也都合乎情理，可是有一个破绽，就是他的这个脚啊大的跟船一样啊，这估计得有38、39码。
是，
这古人女孩子脚都小嘛，
是啊，
所以就让人生疑了。然后呢，这女孩子见皇帝一直盯着自己双脚看啊，这也是属于假戏真做。
是，
忽然是痛哭不已，委屈的说啊，说这个金人呢驱赶俘虏，就好像是驱赶牛羊一样。他从汴京一直北上到漠北，赤着脚走了万里路。这两只脚怎么还能够留有千金风韵呢？
是啊，
高宗听了之后呢，也是伤心不已，不禁是潸然泪下。从此便深信不疑，随即呀、就迎进了行宫，封为福国长公主
啊、就把她给迎回来了，说咱们这个柔福帝姬呢回宫了，对吧？那再说说前面两位被掳走的皇帝啊，这赵构呢从心里其实是不想让岳飞知道黄龙把徽钦二帝呢迎回朝中的，
迎回来了，这自己皇帝不没得做
了、啊、就是呀、啊，前面还有俩呢，对不对、于是呢就和秦桧呢勾结害死了岳飞，并且呢和金国达成了割地赔款的协议。这个金国呢在收到宋朝大片土地和大片金银之后呢，同意，哎，咱们就承认你这个南宋小朝廷吧，并且呢把这个赵构的生母韦太后和其他的一些皇室宗亲呢都放回来了。这国母归来呢，这皇亲国戚呢当然是一件大事，都要来请安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太监肯定要宣读谁谁谁上前请安。这个时候突然读到一个人的名字，宣柔福公主夫妇的时候，这韦太后一愣，但是她当时什么也没说。晚上的时候啊，韦太后和皇帝说了，说啊，你妹妹柔福公主呢，早已经在漠北病死了。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哎，
那么那位当时出现的这个柔福公主，她到底是谁呢？
是啊，其实呢，这个柔福公主啊，就假的柔福公主的真名呢，叫做敬善，是汴京，就是开封人，自幼呢就出家为尼了。在这个汴京被攻破之后呢，她是被乱兵呢就掠往了北方，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呢是深知很多的宫廷秘闻啊，都一一的说给了敬善听。那尤其呢还说了就是敬善的这个相貌啊，还有气质啊，是酷似柔福帝姬的这事儿。那敬善呢对这个巧合呢是十分动心，便询问柔福帝姬的下落。当他得知这柔福帝姬被押解往了北方之后，现在生死未卜的时候，他是不禁怦然心动。
哎呦，机会来了
啊！就感觉这反正真的已经去了北面，估计回不来了嘛，
是，
自然就是没有办法对证了。
是，
这一桩富贵岂不是从天而降的吗？
没错，后来呢，他就朝夕和这个张喜儿呢这位宫女呢厮混在一起，不断的打听宫中的人和事，那不断的留心啊，记忆啊这个宫中的各种密室，而且啊模仿张喜儿口中所说的这个公主的各种形态，包括喜好啊、习惯啊等等。那从此呢，他就开始以柔福帝姬自称了。那至此呢，案情就大白了。这宋高宗想，天哪，我被骗了十多年啊。
对啊，
对不对？
这欺君是重罪啊。
是
啊，
而且还赏赐这个赏赐那个，本来想做补偿的。所以把这个假妹妹敬善就抓捕入狱了，所赐给他的金银财宝还有地产呢，全部查抄没收，而敬善最终呢是被重杖处死了。
所以说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沉睡了千年的身体，仿佛这枯叶里苏醒，是夜莺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
许多美景，却不知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听威斯敏斯特的钟，英国王室爱喝的奇能红茶来自中国，爱吃辣的四川人遇见咖喱天堂的印度老兄，印度洋的鲸鱼在嬉戏，穿越蓝色海洋。海洋上的铁路，并非只存在于宫崎骏的异想世界。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